全身的力量创造什么？创造整个宇宙。好了，现在你看他把这么大的能量储蓄在这个宇宙里面，科学家们可以研究，找出许多的定律来。那每一次神行神迹的时候，是他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只动动他的指头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只动他的指头的话，不错，有地震，没有错，是不是？但是那个地震呢，只是几秒钟，这个房子也摇动一下，这个神创造，这个都创造的一部分嘛，也摇动一下，但是没有几秒钟以后怎么样？他又回来了。所以神迹如果是神的指头，就表示说是他的工作，但有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律？没有，就大体来讲一点事也没有，你明白吗？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现在你有一大池塘，不是大池塘，你现在有个游泳池，好大，这个水的温度是一定的，是不是？水的温度是一定的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说好，我去烧一壶的水，这一壶的水呢，现在我说，现在我这个烧一壶的水，我说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个整个的游泳池水把它温度加高了。那大家都有常识的嘛，假定游泳池很大的话，假定这是我一壶的水，就算一壶的水好了，我把这一壶的水就在你所在那个角落把它浇下去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一壶水浇下去，这个附近的确产生了影响，没有错。但是你看看，因为这个水太大了，温度是一定的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跟别的地方温度是一样的，在别的地方好像碰也没碰到，发生也没碰到，游泳池还仍旧是游泳池。游泳池那个时候报告说它是多少度，它就是多少度嘛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水浇下去，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人动一个指头一样，你懂吗？如果一个人现在他真的不是个指头啊，现在这个等于你用个指头这样。如果现在你抱了个大锅炉或者怎么样，然后呢，把它真正的那个水很多很多，那个水那个热水的那个几乎是等于那个游泳池的水，那么那是另外一件事了。那么的确整个就改变了，所以。不要忘记神的指头，动他的指头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是神的工作，但是有没有违反他自然定律的？没有。他是让地震震一下，没有错，但是最后呢，是不是一定倒呢？不一定倒，他又回到他原来的，整个的世界没有改变。一个地方个大地震甚至于大海啸以后，这个世界还是没有改变。你看见那个船在这个海上面还是照走啊，而且那海啸那个震海啸那个这个波从这个脚底下经过，好像没有经过一样，一直到海岸上才碰到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神的指头代表他有限的工作，很有限度的工作，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上，为一个特殊的目的。所以这个常常是个人的，不是普遍性的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再说一个，神动了指头好像地震一样，只是震一下慢慢慢慢它就恢复了。那么在震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没有一些事情发生，当然有一些事情发生。比方说我坐在那里，忽然间我如果在洛杉矶的话，我摆在高层的那个书掉到我头上了嘛，我受了伤了，也许我进了医院了，那弟兄姊妹，对我来讲那个地震是有意义的。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碰到？就是刚好我碰到那个，刚好我碰到这件事情，那么神这个时候可以教导我，有许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你看见神在那动指头的时候，仍旧是神的工作，但对整个宇宙来讲没有改变，甚至大环境来讲都没有改变。那目的就是在某一个有限的空间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，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来说是有改变，是产生了影响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给我们看见神有没有，神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律呢？没有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要么就是你不知道自然律，所以你不会解释它；要么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，就是我们根本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懂。如果你真的懂了以后， 我们就知道说，你看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违反他自然的定律。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，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做个结束。比方说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，那么圣经里面啊，第一很重要。我再说，比方说你如果对一个词不明白，你要看它第一次在哪里出现。比方说神的殿，或者说柱子，或者说愿所许的愿啊，那么这个你知道都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二十八章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你要懂得神的殿、神的家、愿还有这些东西，那就读雅各的故事了。你把雅各的故事读清楚以后，你就知道这到底什么意思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样的道理，神既然是仔细的神，一个人写论文，如果他第一个字、第一次很陌生的字要介绍给别人，他一定要解释的。所以同样的，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，所以这个一定有指标性的意义，它不光是神迹，而且是代表性的。所以可以说呢，主耶稣把水变成酒这个代表性的神迹就代表了一切的神迹，而背后他们一同享有共同的一个原则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就能明白过来。那么好，你要解释这个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那么你怎么解释它？那么不要忘记你需要主的话。那么同样是约翰福音，同样是约翰福音作者就是约翰嘛。约翰在第二章给我们看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真葡萄树。好了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解释了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，什么意思呢？真葡萄树不是说别的树就是假，别的葡萄树是假的，不是，乃是说当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，神是以真葡萄树来做标本，做规模，做楷模，做标本，然后呢所有的葡萄树都是根据那个蓝本来创造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葡萄树的故事都应该要述说这个真葡萄树的故事，应该述说主耶稣的故事才可以，懂吧？这主亲自给我们看到的，让我们明白。所以如果这是真，如果真是如此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葡萄树故事是什么故事？葡萄故事很简单呢，葡萄故事你看它从发苗一直到长成，一直到这个成熟，大概四个月。那么这四个月它做什么事情？四个月当它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它从空中吸取水分，它从地里面吸取水分。所以你看这个水经过葡萄树，然后最后呢葡萄成熟以后要放在压酒池里面，然后最后呢就变成酒。所以葡萄树的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。所以你不要用道了，你知道因为当初神创造葡萄树是根据主耶稣，他有一天来到地上，他要把水变成酒，要证明给我们看，那个把水变成酒的那个果然来到地上，那是真葡萄树。还没有来以前，这些葡萄树都做了主耶稣的先锋，都告诉大家说呢，那将来以后要来的，你看见吗？那真葡萄树，我连解鞋带都不配，我不过是先锋。那现在你们看见每次葡萄成长，经过四个月都是把水变成酒，把水变成酒，把水变成酒，告诉我们的将来要来的。所以果然有一天你看见主耶稣，他真的把水变成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主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说人不能相信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先把这个故事就先讲给大家听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。那么现在问题在，那么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那或者这样说吧，四个月把水变成就是自然界的故事，这是自然的定律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对葡萄树来讲是它的定律。但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有没有违反这个定律？没有，他做的一件事情是自然界老早做了。那我们要问，什么是神迹？主耶稣能在千万万万分之一秒之内把水变成酒，这是神迹。你看见吗？自然界要四个月，在主耶稣身上，他不要忘记，他是创造自然定律的神，所以他一动他的指头，一动他的指头，你看见神迹产生，就能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说明，这是代表性的说明，是指标性的说明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所有圣经中的神迹，不要忘记，它没有违反神的定律，而且它背后有更深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对他的母亲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没有到。那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真正变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，现在你逼着我，因为他们没有酒，他们酒用尽了，所以好，我现在暂且这样做。可是呢，不要忘记了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对不对？现在妈妈说要这样做，好，我暂且这样做。但是真正要我把水变成这样酒，要天上的父说才行的，是他差我来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的时候没有到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说我的酒用尽了。这些人说酒用尽了，然后现在我把它变成水酒，那我要等等等到世界上的人说我们的水已经用尽了，那么好了，那我再把水变成酒嘛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到了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那么有几个人就是希腊人来找主耶稣说，我们要见耶稣。好，这个时候终于到了，这些人是苏格拉底，是亚里士多德，是柏拉图他们的门徒，他们500年之久。他们有一个意思，要把人间变成天堂，但是500年过去了，人间还是人间，天堂还是遥远的很。虽然他们讲求完美主义，但最后他们觉得我们不行了。所以这些苏格拉底也好，柏拉图也好，亚里士多德这些门徒们就跑来这主耶稣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。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所以表示说现在是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。所以没有多久主耶稣就上十字架，没有多久那个十字架对主来讲就是那个压酒池啊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圣经给我们看见有血和水从那流出来，而有医生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很可能是心脏破裂的结果，那个刺到里面，那不光是有血，因为它太有伤，血和水出来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什么叫做酒呢？酒乃是这个葡萄树里面的魂，灵魂被榨出来了，流出来了。所以你看，经过4个月，葡萄终于成熟了，但是还是很美丽的，你看，非常优秀的，非常吸引人的，但是最后经过压酒池破碎了，变了形了，虚空了，本来有用的现在没有用了，那可以说整个葡萄的精华最后都压出来了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就是酒。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把命都倾倒了，他最好都给了，那个就是酒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他的生命释放出来，所以今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就是那个美好的酒一直流到现在，是把水变成酒所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乃真葡萄树。所以从这个大家就明白，我们读圣经中的神迹，目的就是一面给我们看见神迹，好多神迹，主耶稣在地上四福音最少行了35件神迹，然后旧约里面很多的神迹，但你把这个神迹都读过了以后，那么你可以确定知道，这些神迹没有一个是违反神自然定律的，都发生了，而且在我们身上继续发生。但这更重要的就是，到底这个神迹背后有个什么目的？你看，把水变成酒和我们的人生发生关系。你看，如果不是主为我们经过压酒，就经过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人生还是悲哀的人生。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解决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是淡而无味，像水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水能够变成酒，今天我们能够把好酒摆在后面，这就是我们对全世界的见证。所以我想，这是我们为什么愿意花一个梯次的时间，也许是2个月的时间，我们能把圣经的神迹把它大概的看一下，那么这样以后你每次读到神迹的，你就知道怎么应用它，而且你知道圣灵到底借着这些神迹对我们要说什么样的话。那当然，如果大家愿意做功课是很好，比方说你最少你把那35个神迹先找出来，就是新约的，然后你再旧约的你再去找， 那么这个慢慢慢慢的，对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很好的追求。那么一个礼拜三一过，一个礼拜三过去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希望在主面有所得着。那我再提醒后来迟到的弟兄姊妹，就是说我们当初给弟兄姊妹所发出的通启，就是这个礼拜三，这个月礼拜三只有两次，然后我们礼拜六十五号要加一次。那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是要为了应付这个复活节，那么有的人要出门的缘故，所以我们把它调开了。那现在因为种种的原因，现在我们又回来了，所以我们大概是三月份的每个礼拜三都有啊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，那礼拜四呢到底怎么样的情形，我们下礼拜会再给发给大家一次通知，那么这样就会更清楚了。那我再说，这个礼拜呢也许大家的功课不会很多，但是最少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把35个主耶稣行的35个神迹，那你也许会说也可能36个或者37个，那不要紧啊，就我所知道35个。那么好，那么大家可以把它找出来，那么稍微知道一点讲什么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想我们还要继续，就是下个礼拜三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每个礼拜三这样靠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追求，有学习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恩典实在是够大，我们这还是求你，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一面你把礼拜三的机会给我们，另一面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颗饥渴的心，让我们不轻看目前我们在这里的学习。主啊，总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吃不饱，总是让我们觉得我们里面不满足。主啊，但愿你在我们里面真是创造一个神圣的饥渴，让我们渴慕你自己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相信只有你自己能够满足我们。你还有很多的话要对我们说，我们有许多的知道不知道，我们需要知道。所以主啊，请你恩待我们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我们现在散去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
Amen.